各位局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六我们放了一个台风假，相信各位如果没有固定时间读经的习惯，大概就会忘了我们前文一脉络下来的东西。提醒各位大概回想一下啊，整个这从这个佛母品到问相品呢，是接下来整个后面几会，世尊为了要进一步去讲波尔波罗蜜的加行相。波尔波罗蜜呢是共三乘的智慧，所以呢它就有这个一切智啊、道种智，就是二乘的一切智、菩萨的道种智跟佛如来的一切种智。那么这三种智慧都是有因有缘的啊，所以要把它的因缘相，也就是它的加行相的道理啊、方法都要做交代。所以往后在现观庄严的课分当中就会讲四种现观啊，四种现观。那么我们从文上是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哦，不过这两品算是底下加行相的总标啊，总标。所以如果我们学过这两品，也等于就是把这三种智慧它的加行相啊，算是纲领式的把握啊，纲领式的把握。所以各位不妨把这两品好好的对着大智度论啊，自己好好的自己反复的学习，然后用它当做一个纲领回去整理，从舍利弗般若到须菩提般若到第四般若。弥勒菩萨的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前面的三分，把前面三分的般若境啊，就是般若的境所缘啊，对读，你可以反复的一直不断的熏习，我觉得是这一生很值得的功课。那么接下来的部分，其实就经文来讲，包括大智顿来讲，就没有像前面那么深了啊，因为深的东西大概都讲完了，剩下的东西都。往下就很好读，我劝各位自己可以不必受我们课程的进度耽误哦，往下读，尤其往下就会读到譬喻品，譬喻品就讲很多，大概讲了12个比喻吧。那往后还有如幻如化啦、如梦啦，各种的那个幻人事、幻人幻事的比喻啦。底下就佛就很善巧的讲很多的比喻，讲很多我们今天实际上做得到的啊。从世俗地来说波尔波尔蜜，所以其实就把加行道讲得非常的让我们觉得有欢喜而且可行。所以底下的其实我是觉得就讲解上是没有那么大必要，我都觉得我们一块读诵过哦，读至少科句读文啊，按照贯科版把它读文读过，你们可以从经上就得到明白了。那按照读诵的进度，自己再去预习一下，大智度论、龙树菩萨的解释，我觉得就相当充分啊。好，那我们回到这一段经文的一开始啊。如果各位用方广版本的话，请看647页第三行。如果用智论的话呢？在70卷的2605页这段经文，我们看经文呢、来做节前。观科版的话呢，在627页啊，须菩提薄佛言第二行这一段，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啊。那这段在观科版说，叹般若能成大事啊，大事是总标啊，大事是总标，总标佛所显示的假名安立四种法，就是所谓的佛法、如来法。这个自然人法跟一切智法啊，这是有这四个法。那么请看这边的文，他说须菩提薄佛言，世尊，是波尔波蜜为大事故起，世尊，是波尔波蜜为不可思议事故起，世尊，是波尔波蜜为不可称事故起，世尊，是波尔波蜜为无量事故起，世尊，是波尔波蜜为无等等事故起。佛言如是如是，这个如是如是就是去称赞啊，应可须菩提能够归纳出这几件称叹波尔波罗蜜的因缘， 以一介智，就是声闻人的智慧，他能够去称叹波尔波蜜如是这样子的大事因缘，不可思议，无称无量不无等等，这无法的称叹事呢，他就为他应可。那么他就为他自说因缘呢，说须菩提，什么叫做大事乃至于无等等事，底下就引用他的话，然后再一个一个为他做解释。那我们就先看看佛陀怎么样为须菩提解释这五个因缘。他说啊，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波若波罗蜜为大事故起，为不可思议事故起，为不可称事故起，为无量事故起，为无等等事故起。是先引用须菩提的称叹五事，然后呢，底下就为须菩提一个一个解释了。须菩提，云何是波若波罗蜜为大事故起呢？须菩提，诸佛所谓大事者，就是救一切众生，不舍一切众生。那么这个龙树菩萨呢，龙树菩萨用另外一个叙述啊，他说什么叫做大事？破一切众生大苦恼。那怎么能破呢？当然是透过教导我们众生得着波若波罗蜜的智慧嘛。所以他透过文字般若让我们得着观照般若，而照了实相，自然就可以破一切众生的大苦恼。那么破了大苦恼，烦恼不生，就可以证佛的菩提。所以他说啊，破一切众生的大苦恼，能与佛无上大法，故名为大事。如果各位想看的话呢，你们就如果你们有翻广经，就拿经文对照大智度论的2609页，我刚刚讲的就是2609页论本文的第二行，这是这个龙树菩萨的解释啊，不一样。世尊在这边讲的大事呢，比较从大悲心下手。那么龙树菩萨在论本文当中所讲的大事呢，比较从智慧边下手，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悲心的体是什么？那一定是智慧嘛，对不对？而智慧能够不生烦恼啊，不生烦恼，你就不顶堕恶乘，自然而然就可以有无量的啊，无边无尽的耐心呢、啊，陪伴众生啊，同成佛道。所以有多深的智慧，你就有多么广大的修养。所以呢，悲心是以智慧为体，可是呢，智慧呢也要有悲心才能够启用，否则智慧呢只能够助圣意啊，只能助圣意。所以悲智两边呢是体用的两边啊，体用两边互相成立。如果智慧没有悲当前导的话呢，智慧不能周遍。悲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呢，这个悲是爱见烦恼的根源。你越行这个六度士，你就越生烦恼啊，越生烦恼，反而不能够帮到众生的忙。所以悲智两边老实讲是车的两轮。那么后面呢，碧玉品里面有举到一个例子，他说啊，如果有120岁的老人家又犯了什么风湿痛啊、心脏无力啦、高血压等这个病，你觉得他能起床吗？那如果能起床的话，这样的老人家能远行吗？那须菩提就跟他讲说不能的。可是如果佛给你两个人啊，一个人各搀你一边的那个歌姬窝，就是帮你撑着，对不对？然后呢就跟你讲，你不用担心，不管你想走到哪儿，我们都支持你。那这两个东西是什么？一个悲，一个智啊，就是鸟的双翼啊，车的双轮啊。所以如果你有悲智两个贱人啊，贱人不是下贱的人，很勇健哈、哦，生生不息，很有勇猛力的人。如果你有这两个大将，哼哈大将撑着你的身子，你纵使像120岁的老人，又犯了重病，连起床都难起床，远行都不可达，那你有这两个人，你不觉得很得力吗？对不对？你只要老而不死，对不对？心生不达目标不休止的决心，那有这两个人扶持底下呢，终达彼岸。佛道就是在信，你就信什么？信这两件事儿，确定要完成。所以这悲这两边，你可以看到，这个佛在经上是偏大悲来说哈、哦，那么龙树菩萨在论上就偏智慧来说，因为论本来就是以抉择智慧为先的，啊，所以你两边呼应，你就可以得到它的意趣。那么了解大事是什么？那我们就进一步了解佛为我们解释哦，什么叫不可思议事啊、哦？不可思议事，是告诉你我们经验没有的， 就像死后的经验，我们虽然死过几千几百次，对不对？可是我们没有经验，记不下来，对不对？余中没有学习啊，余中没有学习。可是呢，像佛所成就的智慧，他走过的，他在乘他的悲心回来为我们解释。他所讲的那些东西，虽然悲悯为我们随顺世俗地施设名言，可是我们不能够着在名言相上。当知道名言只是标月子，他所称说的事情不可称不可量，对不对？无等等。所以你于中你就应当知道，不能够用心意识去得到一个什么见闻觉知的言说事，就当以为是你自己的所修正的啊，修正的自证量啊。这告诉你不可思议是要破掉啊，破掉言说的我执跟法执。所以他那边就为我们标举何谓不可思议事。他说须菩提，云何是般若波罗蜜为不可思议事故起？须菩提，不可思议事者，就是所谓佛法、如来法、自然人法、一切智人法，有这四个。这四个呢，其实都是讲佛的智慧。而佛法指的是什么？佛法指的是他自证的啊，他自证的从因地到成佛的所有一切的清净法，名字为佛法。当他成就佛果菩提以后呢，乘愿再来为十法界众生所讲说的法教以及修道的行持，就叫做如来法啊，如来法。那么这种智慧呢，是无私智，是自然智，所以名为自然人法。那么自然另外有个意思，就是无相，而无相也就是十二因缘，十二因缘也就是有情无情的流转现象。佛这智慧在哪里获得的？不是他自己创造的，不是他自己写一本书发明一个理论，对不对？立一个言说事，不是。自然人法意思告诉你，他所叙述的完全都是不增不减的真理。自然法则就是这样子，那乃至于我们道家说说，我们一定要道法自然，对不对？人法天，天法地，然后呢，这个地法道，可是道要法自然，自然者就是亘古长存，对不对？颠簸不灭的那个真理，那个真理不是佛创的，也不是任何人施设的，而是法性法尔如是。法性法尔如是，那个东西佛在那里开悟的。佛不是用心外求法的知见成就什么样子的正量，或者是见到我们自己见不到的境界。这些境界本来我们今天用肉眼当也可见，可是因我们的习气障碍过重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得自然人法。所以自然人法就是所谓的真如的意思啊，就是他佛智所证的真如。而真如在哪里？真如就是世间觉啊。所以从世间事当中不取不着，自然就显现什么一切智。你在一切世间因缘当中，你只要不取不着，自然就显现一切智。一切智是什么？空性啊，空性啊。所以佛就是从自然智而成就一切种智啊。这边的一切智是早期的翻译哈，那后来为了要跟二乘的一切智区分，这里应当就把它改成叫一切种智法。好，那这里大概就是佛智慧的四个构面啊。以是故，须菩提，诸佛菩提为不可思议事故起。因为这些经验都只有成就佛道回来为我们讲说，我们才得闻。如果我们生在佛前佛后不得闻佛法是不可知的，因为这些东西没有人讲说你不可知，所以名字为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是告诉你不能用心去想，你要去修止观，你要去学佛，能思能想是非常重要的。我昨天晚上还在听金界法师讲这个四十八大愿，他说啊，学佛两个心所很重要，哪两个心所呢？他说思心所跟想心所，这两个心所很重要。然后他自己做一个类比啊，他说思心所重要在哪里？因为思心所是愿的体。我们今天说要发菩萨心，对不对？然后发菩提愿。那个愿啊，那个愿的体啊，就是思。思就是发动三业，因为愿一定要以行来满愿，你不发动三业是不能满愿，不能，否则这个愿就是空愿了啊。所以愿的体是思，是思心所。所以他说啊，学佛一定要以愿为导。你如果没有愿，就是像一个世间人没有目标，没有目标，每天空空泛泛的，好像做了很多事，可是一事无成。 所以你一定要做什么事，你就要立定一个目标，对不对？目标不是叫你达到以后就坐在那边不动了，所有的目标只是一种增上缘的作用，所以一定要以誓愿为先。所以他说学佛第一件事情就要用你的私心所学习佛法，确定一个正愿，以正愿为导，你的行才不会枉费，否则行的功德呢是不能够积聚的啊，不能积聚的。所以他说以誓愿为先。那么想，他说想是什么？想就是观照力，而不是胡思乱想，不是打妄想。他说想一定要以正见为一，这个私心所跟想心所通通要以正见为一啊，私心所要有正见为一，发起一个大誓愿，以愿为导，然后呢导正我们的三业，行在八正道上面啊，对治我们的杂染生死事。那么想心所就是以正见为一，随时随地用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去观照一切世间事，在世间事当中觉一切法，对不对？如其圣意觉一切法，自然就是佛的一切种子啊，佛的一切种子，佛的一切种子就是这样定义啊。你能够在一切世间事当中如其圣意，就这样子觉了，对不对？不多一事，不减一事，就如其因缘，如尽照悟，这样子的明白啊，这样子的明白，这就是一切自然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把不可思议讲成说，哎呀，不要用六意识心去思维，这样就不是佛法。你当然用六意识思维，可是不能够取着在六意识心的境界上面。我们要脱境才能够生慧，可是这个慧必须要不着才能够有力，才能够有力，否则你就被绑住了嘛，对不对？你一着就绑住了嘛。所以般若波罗蜜就告诉你无着啊，无着。那么以是故呢，须菩提把这样的四法呢就称为叫做不可思议事。那底下的不可称、不可量、无等等，指的就是这四法。不可称名，不可量，不可量就不可分别，它本来是不可及的。因为你如果不到那个佛的智慧，你根本不能够了其一分的。可是佛为我们用世俗地说法，所以我们能够怎么得到相似啊，得到相似级，就是能够得到四法四义的有见一眼，能够把佛法的圣义用世俗地明了在心，然后烁烁的常识修学止观，等到你自证缘起的时候呢，就会自证涅槃。所以无等等，那无等，我们在龙树菩萨的自论当中就讲到有几件事是无等啊，什么东西是无与等？无等就是不能够比拟，你不能比量，不能去推度，对不对？也没有什么世间法可以做比喻，本来是这样子的啊。这个佛法所谓的如来法、自然人法、一切自然法，都是这样子的，是不能及的啊，不能到达。你没有修正到那个功夫是不能及的。可是佛悲悯为我们说，只要你能够如理思维啊，不取不着在名言境上，你自然而然就可以达到那个相似的境界。以这个境界，以这个圣意当所缘，你就可以悟入佛道，悟入佛道。所以叫做无等等，是这个意思。在龙树菩萨说无等呢，包括什么？涅槃是无等，佛是无等，佛法是无等，诸法实相是无等。这个在二六一零页的第四行就讲无等。无等的第一个意思就是涅槃，涅槃是不能够用心想去猜测的。那么第二个是佛，什么是佛？佛不是用色相去见的，所以你也不能够思议所及。第三个呢是佛法，佛所讲的法虽然有三藏十二部经这么多的文字像，可是也不是用心意识去取像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倒数第三行的诸法实相也是无等，本来这四样事情都不可及，对不对？不可以心来圆虑，不可以用名言来称说，本来是这样子的。那么就是我们前言的称名量，就是分别，称名就是取相，量就是分别。我们不能用名言去称说，不能用心来分别，本来是这样子的，这才叫不可思议事，对不对？可是我们又不能不用心意识去了哦，去明白它。所以呢告诉你，你要无等等，虽然无等，可是可以等，等的意思就是等流相似而入，相即相摄，这样子能够及佛的智慧，这是佛的慈悲。所以呢这四个意呢就叫做无等等意啊，无等等义。好，我们对着论文这样子看过来， 所以我们看看《方广经》648页的第三行说啊，须菩提，云何波若波罗蜜为不可称事故起呢？须菩提，一切众生中无有能思为称量佛法、如来法、自然人法、一切自然法，以是故须菩提，波若波罗蜜为不可称事故起。是只是黎明言的啊，黎明言的清净相，它只是缘起生灭，无住相可得，你于中你称什么名都说不上，这都不可称事啊！说是一物即不众，不能用名言来称说，这叫做不可称事。没有任何一个名言能够全分的说明那个现象，因为那现象根本无住相，根本无住相可得。所以你一定要修学无住的智慧，无住的修养，你才能够随其因缘而证了之，这叫做不可称事的意思。可是我们今天又不能够离开名言，他说我们离名言，但是不要着于名言，这叫做无量事啊，无量事。无量事龙树菩萨又讲了几个意思哈，他说什么叫做无量啊，在2610页的第一行，他说啊，无量事有人言称即是量，名言的分别施设就是量，你认以为是什么嘛，你分别它是什么，你就用什么名言就描述它，对不对？好，这个就是名言的称说，其实就是量。有人言取相名为量，是波若波罗蜜不可取相，所以说成无量，是第二个解释。又以四无量心，因为佛的菩萨乃至于声闻人，他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呢，都缘无量众生来起修，所以呢，这个是四无量心，因为他缘无量众生的形象来观一切的世间，所以他是以四无量心来行般若，也名为无量。又量明智慧，而凡夫的智慧、二乘的智慧、菩萨的智慧不能够量般若得其边际，所以也称为无量。所以无量在这边呢有四个解释啊，四个解释，自己把它对照过来哈，就可以了解啊，这边的无量是这个意思。那么简单的世俗例来说呢，无量就是不能用心意识去分别，无称呢就是不能用称名来取相啊，不能以称名来取相。那取相以后呢，我们又在名言上烁烁的去猜测比度，那更是妄上加妄了。那么虽然如是，我们又不能够不借着意识心来修妙观察智，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如理作意的话呢，无等的实相、佛法、佛智乃至于涅槃，我们都能够集其一分，依其圣意而起修，这倒是一种下手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称名功德，意念佛的种种不可思议功德，将来起修，这叫做无等等事啊。所以这边说这个无量事说，须菩提，云何波若波罗蜜为无量事故起呢？须菩提，一切众生中无有能量佛法、如来法、自然人法、一切自然法，以是故须菩提，波若波罗蜜为不可量事故起啊。前面已经用论文讲有四个意思，那无等等事佛怎么说？佛说，须菩提，云何波若波罗蜜为无等等事故起呢？须菩提，一切众生中无有能与佛等者。这边是用刚才那四个意思的第三个，把第二个佛，佛是不可及的啊。但是呢，何况过之呢？以是故，须菩提，波若波罗蜜为无等等事故起，因为佛智是没有人能及，所以如果佛不说，我们不能知。佛不说我们不能知，所以我们今天在学佛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常常要意念佛的功德，而有为者亦若是，我们就行在佛的脚步，行在他的道上啊，这样子才能够相应佛的智慧，明了他的慈悲施舍的种种文字演说。如果你不能够这样子来学法，那么法就会变成一种世间事啊，一种知识。须菩提，波若波罗蜜言，世尊，但就是难道只有佛法、如来法、自然人法、一切自然法才是不可思议、不可称、无有量、无等等事起也？只有这佛的四个垢面的智慧才是不可思议、不可称、无有量、无等等事吗？佛就跟你讲，如是如是，的确是这样子的。可是问题，佛法是什么呢？后文就要为我们解释它的秘密了。 他说如是如是，的确是这样子的，佛法如来法，自然人法，一切自然法就如前文所叙述，是不可思议，不可称，无有量，无等等。但是色受想行识，乃至于六度、四念住、十八空、实力、事无所谓、一切种子等等，所有这一切法的法性跟法相，同样的都是不可思议、不可称、无有量、无等等。于中你起任何的心心术法都是不可得的。下文就是讲这句话，不要以为只有佛法如是啊，所有一切的色受想行识五蕴、自惭、事无量心啊，这个事无舍定，乃至于五神通、四念住、六度，一切的清净法，都它的法相跟法相啊，法性跟法相都不可以心性术法去得，但是我们必须要透过心性术法去思、去想，对不对？但是不可取、不可着，是这样意思。好，我们看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了，如是如是，的确佛法如来法、自然人法、一切自然法是不可思议、不可称、无有量、无等等，如前文所说。除此之外，色亦不可思议，把色圈起来，色也是不可思议、不可称、无有量、无等等，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也是什么？也是不可思议、不可称、无有量、无等等。可是我们凡夫人啊，却以为我们都明白，我们都能够知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种子的实相，名言写在这边看了就懂了，我们怎么不懂呢？啊，我们都不懂呢，可是我们都不了解，我们都着在自己心性术法、自心取自心相的重重虚狂相当中，而不能处理，这是关键。我们不了解是自心取自心相，还假立我法，用能所心去观待假立一切名言，而于中猛力坚固执着有我有法，这件事情我们不能知。为什么不能知？就像眼不能见眼一样，心不能知心相，可是我们妄分别而起种种知，立种种言说，这就是所谓的心性术法不可得的意思。我们都以为自己能知，可是实际上用心性术法不可得，因为你以为得的都是你本有的心的分别，是从你本有的心相当中自己生的分别是，你哪有多得一法？你哪有多得一法？那天礼拜五啊，下午我们在读华严经，华严经上有个比喻啊，他说镜子，镜子把远近一切物，只要它能够照得到的，它都会设在镜体当中，现种种的远近物的相，对不对？这些远近物的相都现在镜子里面，那镜子里面的远近物有远近可得吗？没有，它都现在那个镜子的平面上面，脱镜为体，对不对？现种种相，我们人缘尽隐，于中又分别，哎，记得看近，记得看嗯，他要比喻什么？我们的心就跟镜子一样，把一切法都怎么样摄入在我们的心体里面，在心体里面分别出远近，然后我们就圆心的影视啊，影像是分别有远近，那个远近就是我们分别的好恶啦、美丑啦、高低啦、大小啦。比如说啦，你今天用你的心眼啊，用你的意识去想一根针，对不对？你用你的心眼去想须弥山，虽然你没有见过，你也可以大概猜测想想，对不对？你的心会因为想针变小了吗？想山变大了吗？可是我们今天的心就着着实实的在这些没有远近高低好丑的分别上向上去生出好丑高低的分别是，不是吗？本来一切法无生相分别可得，可是我们于中却有种种分别相，这就叫做不可思议。把这个道理搞懂了，就算是得，就算是得啊。可是这个得就是无得啊，把这个好像很矛盾的话哈搞清楚。所以他说啊，不只是佛法如来法、自然人法、一切自然法不可思议、不可称、无有量、无等等，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种子它的法性跟法相都是如此啊。他说啊， 是亦不可思议，不可称，无有量，无等等，受想行识亦不可思议，不可称，无有量，无等等，乃至一切种子，所有这些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种子的法性跟法相。记住，学法都一定不能够离开观察思维一切法的法性跟法相。没有人单纯学法性，也没人单纯学法相，因为法相是法性的相，法性是法相的性，性相本来就不能离。请问你是以权做长还是以长做权？问题你取哪个位前哪个位后？如果你先看到长，而长握实了变成权，于是你说依于长握成权，对不对？所以长就变成权的所依啦。可是反过来，如果你是先看到权，再看到权疏守而变成长，于是你说权是长的所依，依于权疏守而变成长，那请问你谁依于谁啊？一切法本来就是观带假立，互依互缘，谁是能生，谁是所生？扩而广之，谁是能观，谁是所观？谁是能取，谁是所取？请问一只手能够抓这只手吗？这只手就只是这只手，没有能抓，没有所抓，所抓的是如虚空，能抓的如虚空，所抓的也如虚空，这就是一只手的参就，你参这只手能干什么事，就是这么回事。那把这个道理搞懂了，那你硕硕的在一切事当中用这种智慧去观察，你就会得出那种不取不着的智慧啊，不取不着的智慧跟修养啊。所以一定要从法性法相这样去观，所以法性跟法相就这么回事，能见的就是法相，不能见的就是法性，就这么明白，对不对？而依于法性，所以才有法相。而我们必须要透过法相才能够了法性，否则那个法性就变成我们六意识的独头啊，空思妄想啊，打一个独头的妄想，你以为就叫自证量吗？所以真正的智慧一定要在从世上的对待关系上显出圣道的智慧跟修养。如果你不对事的话，你显不出智慧，表能不能够示现出那种修养。所以华严经也是告诉你，从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到事事无碍法界，脱事才能够显出智慧，不脱事的话，我们只不过在向上作意而已啊，对不对？你还是能所观待假立，从法性跟法相边，你不可以知道，你没有办法相应到什么叫做不可思议、不可称、无有量、无等等。事中啊，心心术法都不可得，因为所有一切都是心心术法前后次第因果分位观待假立的种种名而已。了我的意思吗？这就是心心术法不可得，不是说它不能用。它有大用，可是不能得。它所有一切的，所有一切的能观跟所观，都是心的分位，然后安立种种名。分位就是一部分的特性啊，都是心一部分的特性。然后呢，我们安立不同的名称啊，就说它是有能见的我所观的法，这些东西可得，而这些东西都不离开你的心意识的生灭相续相。这边像一种连一个住相都不可得，刹那生就刹那灭，法唯是心心而非故故，没有彼性来到此，没有此能够到未来，所以一切法无生性，生相生性可得，可是于这样子的生灭相续当中，却有种种分位假立的名言，就这样子安立，用这样子来让我们明白，这一切都只是心的生灭相续相。此外无他，而生命相续上还他个无助，勉强用名言说他只是无助相，可是因为无助相他就立一切法，这是大乘的二空真如的实相是这样说的。而这句话也就是心心术法不可得，二乘人从这个当中只知道我空，而只住正义，止住圣意，在偏空涅槃而不得出，心就沉默了，不止把五取运的有漏事破坏，也把善根都灭尽。可是大乘要观察，因为这无住相，这生一切法，而这一切法你能够以悲心为先，
施设种种方便善巧引人入道，这个心却能够有大用。所以如果你真正能够体现无住相的功德力，你就很能够利一切法，这就是菩萨道，这就是菩萨道。所以这是心心术法不同构面的说明。虽然它的实相是不可得，是告诉你的确是不可得，是不可得，可是却不离于用。它的体不可得，可是用就是因为不可得而有大用。如果你有所得的话，用出不来，你只有一个性，一个性坚固不动，请问你能什么用？你的心就跟石头一样，能有什么用？不能用啊。所以呢，心心如法不可得，你要从二乘的角度去观察，它就是我空；从大乘的角度观察，就是二空，以无住相就立一切法啊。这个两种角度呢，各位应该要硕硕的从前文当中不断的自己去体会，你是属于哪一种个性啊？你是属于哪一种个性？好，复次，须菩提，色不可得，不可思议，乃至色不可得无等等，中间当然少了不可称不可量了哈。受想行识也是不可得故不可思议，乃至受想行识不可得故无等等，乃至一切种子不可得故不可思议，乃至一切种子不可得故无等等。所以用不可得来贯穿刚才前面的不可思议、不可称、无量跟无等等这些事儿。为什么前面讲那么多，其实总括一句就是无所得。无所得是智慧，也是所观所证的证如。不是因为有法而不得，是因为无所有性，所以不可得。你观的一切相都无自性，所以你怎么去得什么啊？你只是明白这个道理啊，不惊不怖不畏，于此心不沉默，能够以悲悯为先，陪伴众生同成佛道。这个心你起得来，起得来，那就得其大用啊，得其大用。须菩提，薄佛言：世尊，何因缘故？这当然不解释，我们也很难从名言上了解了。于是须菩提就很慈悲，为我们末法众生就请问世尊说：什么道理？什么因缘？佛，你可不可以讲进步，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所谓的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种子不可得，于是才不可思议、不可称、不可量、无等等这些称叹。所以就问了：何因缘？色不可得故不可思议，乃至无等等；受想行识不可得故不可思议，乃至无等等；乃至一切种子不可得故不可思议，乃至无等等。好，这边加个问号。好，这边加问号。那么佛就总说其意了。佛就告诉须菩提说啊，色无能量故，所以也就是说前面的种种说都是从所观境，所观境不可思议，所观境不可称，所观境不可量，所观境不无等等，因此之故前面是无所。而为什么无所？是因为无有能量。所以这边告诉你为什么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种子无能量故不可得。前面是为我们从所缘不可得，对不对？你要能量、能称、能分别的那个所缘境界，它的法性怎么样？无住相可得，所以我们说啊，不可得。而这边告诉你，你能分别、能取、能缘的那个心也无所有，也无所有。你的那个这个事啊，以为你的心意识，这个心意识也是无自性的存在，无自性的相续。因为所有一切的所观境界都是你这个心生灭相的投射而已，讲明白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的所观境无自性不可得，那就显现出什么能量、能观、能取的那念心也是相续而已，相续生灭，根本无自性，根本无有能量之心可得。所以他说啊，色受想行识都是无能量的自性，故不可得啊，故不可得。不是你的所缘境无自性才不可得，能量的心也是不可得。你看这种观察跟唯识观是不是很接近？所取境不可得，然后再进一步再观察能取的心也不可得，最后何会能所？知道能所毕竟是一件事儿，什么是缘起的理呀、啊？于是你就自证缘起，般若无分别智就发起来了啊，般若无分别智就发起来了。所以你看这个整个一切种子的道次第，它的观修的方法，它的次第道理的安立， 完全都跟唯识观设立是一样的，啊，绝对不是我故意抬高唯识观的地位啊。所以他说，色无能量故不可得，受想行识无能量故不可得，乃至一切种子无能量故不可得。所以你在天的部位就总标了，总标就是一切法，因为没有能分别的心呐、啊。因为这一切想，我们前面已经得到一个结论，这一切心都是心的影像而已嘛，对不对？啊，于是你就觉得，那心是实有的咯，心是实有的。你看镜子能够影现一切事，现在镜体当中，对不对？啊，我们就以为镜体是实有的，镜体也不过就是一片玻璃嘛，背后涂像水银加个框而已嘛，对不对？何况不只有镜子能够现象，水停止的时候也能够现象，对不对？金属的表面磨得紧光的时候也能够现象，心停止不散乱不被烦恼吸附的时候，它更能够现一切相。可是这个相根本心无住，对不对？无有自信安住相可得啊！你要这样子观察，一切法没有能观能分别的心，这一切相先了解都是这一念心的影现，再去观察能引现这一切事的心，也是自信不可得。一下子跟你讲无心，嚯，会惊死！先跟你讲无相，这相都是你分别来的，都是妄分别事，都是把神隐当作蛇事。而什么是能分别的心？再去看看，哦，原来能分别的心就是脱事才显相。脱是在显象的，原则一切相就是我的心的影现，而这些心的实相就是像这些事的生灭相一样，自信不可得。啊，先脱境界，让你知道境界的自信只是生灭，法性是无所有不可得，而这些是心的影现。那心是影现如是，那心的实相就是如是。如果生灭无常就无自信，那么心就是无自信，心它的法性只是无常。因为心无常，所以它有大用，对不对？心如果是常性的话，心就没有作用，心就如枯木瓦石一样，就没有作用力了，就没有作用力了啊！所以呢，佛法的观察跟思维的角度跟世间法完全不一样。世间法完全从有自信去思维跟定义一切事，他就决定主张有自信故一切法可立，可是佛法偏偏要主张无自信故一切法可立，是无自性的存在，无自性的缘起，这是佛法无我智慧不共于世间法的特色。学佛法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先搞清楚，再骗学一切，否则骗学一切只是增加自己的法执而已。所以这些空正见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好，须菩提佛佛言，世尊，何因缘故色无能量？那既然佛已经总标说没有能分别的这一念心呢，那么须菩提就进一步问，那么为什么五蕴乃至一切种子这一切相不能够显现有能分别的心呢？于是他就问了，世尊，何因缘色无能量故不可得，乃至一切种子无能量故不可得，这边加个问号啦。佛就回答须菩提说啊，舍相乃至于受想行识乃至于一切种子相不可思议故无能量，乃至色相无等等故无能量，乃至一切种子相不可思议故无能量，乃至一切种子相无等等故无能量。好，这边他就回答了，简单吗？就是反证而已吗？前面不是已经讲过了吗？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种子它的自相不可得吗？而自相又是心的引现，那么如果心所引现的种种色受想行识一切种子的相无自性，那么请问，那么这些都是又心的引现，那心的自相可得吗？不就这样明白了吗？这就告诉你劝了、二乘的智慧啊，只要用你们原来世尊所告诉他的法空的观察慧再上一着，自然就了解法性一空，不是因为五蕴自性可得于中来去依止于五蕴生灭法性去观察我不可得。所以你只要更上一着，知道一切自性于圣意来说也是不可说，于不可说事上为我们假立五蕴的生灭法性，依托五蕴的生灭法性来观察我所不可得， 其实法性不可说，原来法性也无所有，而法性就是能观的智慧，能观的智慧也无自心可得，这才是真正的二空真如。就其实就是讲这件事儿。须菩提，于汝意云何？你自己不妨想想想嘛，用你声闻的智慧来再进一步想想，于汝意云何？你自己想想，不可思议乃至于无等等中，宁可得否？有什么东西可得吗？意思就是说，那一念心难道就可以观察无所得的相吗？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种子，宁可得佛？如果相无所有不可得，能观的心难道有自信可得吗？须菩提言：世尊，的确如你所说，不可得。以是故，须菩提，一切法，一切法就包括有为无为咯，对不对？有为无为都是名言称说而已嘛。好，所以一切法就包括了前面用有为法来变，有为法变了以后呢，有为法的能所都是无所有不可得，那么无为法也是观待假立，对不对？所以他说一切法也是不可思议乃至无等等亦如是。须菩提，是诸佛法不可思议不可称无有量无等等。须菩提，四名，把四名圈起来，前面就跟我们讲一切相，一切相是心的引现，然后就告诉你能量的心，能分别的心也是无所有不可得，由此之故呢，是名为诸佛法以及如来法自然人法以及一切自然法都是不可思议乃至无等等。这是前面那段话的密意，没有说的是有这三段论啊。于是说是名佛法、如来法、自然人法、一切自然法不可思议乃至无等等。须菩提，是诸佛法不可思议过思议故，不可称过称故，无有量过量故，无等等过等等故。那个过意思就是说超过，意思就是说虽然不可思议不可称无有量无等等是实相，对不对？是佛的圣意智慧，但是呢于中也不可住，所以叫你要过，你不要驻着在圣意，那是过的意思。所以旁边请把过圈起来，这边告诉你虽然实相不可思议不可称无有量无有无等等，可是如果你驻着在这些事情上面，你驻着圣意边的话呢，那么你就没有任何功德。你因为这三段论法知道能所亦如故，是名一切法不可思议乃至于无等等，因此之故你就不能够驻着在不可思议无等等这些事情上面，你要超过它。因为如果驻着在不可思议无量啊，不可无称无量无等等这件事情上，你就驻着生一边，就跟二乘人一样住偏空涅槃。所以要告诉你要过啊，是诸佛法要不可思议但是要过思议，不可称但是要过称，不可量要过量，无等等要过等等。须菩提，是因缘故一切法亦不可思议乃至无等等。须菩提，不可思议名是义不可思议，不是那个名不可以施舍，懂吗？不可思议是说，是说那个名言啊，那个称说的名言，他所说的那个道理不是你依着名言所以为的那个样子而已，你要从依言到离言去胜出一着才可以。所以不是告诉你连名言都不能说，如果连名言都不能说，世人就不能了啊，众生怎么能够因着闻智般若而成就佛道？所以菩萨的道种智，佛菩提的智慧，就是能够以后得智安利一切教化众生。若名不可施舍，义就无能能了。可是他要告诉你依于名言，但是要不能够取着于名言。所以他说啊，名是义不可思议。所以名只是名，是只是是，这个是只是因缘的生灭相，本来不可以名言称说。所以名只是告诉你他所指的义不可思议不可称不可量无等等，这不就唯识观吗？对不对？名只是称义，可是他不可称不可量，你不要用心意识去分别，但是你不借着名言又不能知不能了，这两边是，你要知道背后的密意，所有一切法的依住都是依着观待假立，对不对？用你的心去圆念名言尽，烁烁的在心意识当中能够证离言法性， 对不对？不借着名言不能够证离言法性，也就告诉你，一言就是离言，两者无二相可得，这个事情是要知道的。名是义，不可思议，不是说名不能施舍。名如果不是佛说，我们今天也于义不能了。所以他说，不可思议是名是义不可思议，不可称是名是义不可称，无有量是名是义不可量，无等等是名是义无等等。用这个名言，用这个不可思议无不能称无有量无等等的这个名言来告诉你他要指的义，因为那个义只是生灭，只是无常，只是苦空无我的真实法性。那些法性不能用名言称说，不能用心去圆律，可是你就借着名言，借着这些无不可思议等这些甚深的名言，能够去了他的真实意。所以最后就做结论了，结论归到什么？如虚空。须菩提，是诸佛法不可思议，乃至无等等，不可思议如虚空，不可思议不可称，如虚空不可称，无有量如虚空无有量，无等等如虚空无等等。须菩提，是名为诸佛法不可思议，乃至无等等。好，到这边算是一个段落啊、哦，到这边是个段落。好，所以这边呢，从三段论法得到四名佛法不可思议等。那么为什么如是呢？是要告诉你，名言只是假施舍，有因有缘的施舍，对不对？借着因缘施舍的假名，你要了，真的是要告诉你，名所指的那个事，那个所显的那个义，不可思议、不可称、不可量无等等。所以你要离名言，对不对？而证了一切名言，不管是生死涅槃的名言安利，你要离言法性，就证到无二相，那是真正的圣义地啊！真的真的圣义地。所以解深密经真的是解深密的一本书哈，一本教导。所以各位如果真的去读过分别瑜伽品啊，解深密经的分别瑜伽品这段文，你就完全知道它的那个脉络哈，完全跟解深密经的圣义地相品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跟唯识观的次第也是一模一样。好，那么最后就要做总结了哈，是流通分了。我们回来看看大智度论，大智度论我们就翻到2610页。我们刚才谈到无量士哈，从2610页的第四行开始看啊，这是前面已经刚才谈过的。所谓无等等指的是包括底下的四件事哦。无等，第一个名为涅槃，一切有为法无有与涅槃者，你从有为法当面一直不断的参究，是不可能自证涅槃的啊。所以你要去观察一切法相的因缘事，从因缘正观上才能够自证缘性，而知道一切法无自性可得，才能够自证涅槃。如果你着在有为法相上，就根本不能够自证涅槃。这是一切有为法无有与，与就是给你，不能够给你涅槃的法性，你不能够于有为法当中取到有无为法的法性，不可以。而涅槃有三分说，声闻涅槃、比丘佛涅槃跟佛涅槃，而般若能与大乘的佛涅槃，故名无等等。第三个等就是与果的意思，给你无等的果，给你不可比量不可称说的那个果。什么果呢？就是无为法的涅槃果，这是第一个意思。复次，一切众生无与佛等啊，你不能够经过无量劫的修学，你的智慧是不能够像佛一样的比拟的。所以佛名为无等，而般若波罗蜜呢是佛母，是佛乘此道而成佛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善学般若波罗蜜，利益众生，令与佛相似，我们的功德就会与佛相似。当你发起菩提心，开始入般若道去学习的时候呢，你这一念出发心的功德就跟佛相似，